弟兄姐妹好，那么我今天要跟大家交通的呢是吃干粮的人，这是一句圣经的话。但是我们先看呢以赛亚书第三章里面有几句很有力量的话，他说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啊。可能很多的圣经从前读呢不会有特别的感受，现在读呢就觉得说哎呦讲到我们身上了，是不是？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啊，这是个好消息，是个坏消息呢？就是圣经的话来讲啊，越是这样，那越是我们兴起发光的时候。这个光有个特别的名字，叫做你的光。这光哪来的呢？是耶和华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的身上，是这样一个光啊，是这样一个特别的光。那么现在因为看见黑暗遮盖大地啊，幽暗遮盖万民，所以感谢主，有好多弟兄姐妹呢都特别为主大发热心啊，在各样的事情上要起来啊，就不说是不是兴起发光，但是至少在大声疾呼，在发起各样的运动。那这时候呢，我们真的需要小心辨别啊，因为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圣经要我们发的光到底是什么光。从这里看呢，这个光很清楚，这个光是一个万民要来救你的光，是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啊，是世界上的国家政权所有的人，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真正的光。而且呢，这个光带来的结果是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众人都被聚集来到你这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啊。念到这里的就越看就越清楚了啊，这个你啊，这个光到底指的是谁呢？当然指的是主耶稣啊，因为这个以赛亚书呢是主耶稣来700多年以前呢，他就已经预言了耶稣将要来到。那后来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真的有万国，有君王啊，有众子众女，从世界的四方都来救这个光啊。所以我们今天兴起发光的时候呢，应该仍然是发的是这个光，而不是别的光啊。这个我们一定要先弄清楚啊，不是说我们别的光不能够发，但是你发的时候呢，你千万不要遮盖了这个光，或者混杂了这个光。这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在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到了下两周呢，就应该会读到这一段了啊。保罗啊和巴拿巴他们在土耳其半岛这边经过很大的患难与征战啊，做完了神所托付他们的工，他们绕了个大圈呢，就回到安提阿教会，在那里呢又跟大家居住了一段日子，结果没想到就来了几个人从犹太下来，要教训弟兄们说啊，他们来就是来做师傅的，而且他们从犹太下来啊，那不是坐飞机来，而是一路这样走过来。也就是说呢，耶路撒冷教会里边的一些的教训呢、已经传到安提阿来了。那他教训弟兄们说什么呢？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这下不得了啊！他们不知道安提阿教会啊有这个大卡，对不对？有大侠保罗、巴拿巴就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纷争辩论之后有没有结果啊？没有结果。弟兄姐妹呢，可能还是分边站。所以大家就想了一个办法，说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的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还要见谁啊？还要见长老啊。那这里边有很多值得商讨的话呢，等我们查到的时候再说。但是你就看见了这个教会走得好好的时候呢，就突然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教训进来。这个教训呢是似是而非的，在教会里边所造成的纷争很大。 那以后保罗自己对于这样的教训有一段话呢，是这样来说的、啊、他们向神是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自己的意呢，就是说比如说受割礼才能够得救啊，或者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我们守摩西的律法就能够得救啊。圣经从来没有说你这样可以得救，他只说你这样行就可以因此活着，哈哈，神不会处置你，不会把你从这块地上赶出去啊。他没有一个所谓的真知识，这个真知识到底是什么呢？那你要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然后从圣经中把它慢慢的找出来，是不是？你要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学习，这样的一个能力，那在教会里面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辩论与纷争。尤其我们活在今天的世界上啊，你想想看啊，我就稍微列了一些东西啊，什么东西是圣经所说的啊？弟兄姐妹已经搞不清楚了。哪些是圣经的解释啊？这个解释呢，有这样解的，有那样解的。这些解释里面有哪些是个人的意见？哎，还有呢，这是哪些是使徒的教训？我们稍微读了一点《使徒行传》，我们知道说要遵从使徒的教训，但是到底使徒是什么？他的教训又是什么呢？这里面又有哪一些是主的吩咐呢？又哪一些是人力的规矩呢？还要麻烦了，还加上所谓仇敌的诡计，是吧？有哪一些事情是教会的问题，是教会的责任？有哪一些是社会的责任？再加上所谓的国家跟政党啊，哎呀，弟兄姐妹呀、啊，我们已经亲眼看见，并且亲身在这其中啊，就是许许多多的教会被撕得四分五裂，而且这件事情呢，还没有到尽头的一天呐、啊，是不是、啊？好不容易这个大选过去了，哎，再过两年又得来了。而且中间呢，啊，最近你光看这个堕胎法，最高法院一判呢，哎呀，不要说社会上闹得厉害，啊，教会里边又有东西可以闹了。这几年真是不太平啊，我们得好好的去想一想啊，这些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因为主耶稣讲的很清楚啊，他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凡一家自相纷争就必败落。美国会不会成为荒场？再这样下去它一定成为荒场，因为美国的国会啊，美国的政府什么政策都拿不出来，什么意见就分两边，大家主要在这吵来吵去，把所有的精力花在上面已经好多好多年了啊！其他的人呢也看穿了美国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什么事呢就拿不出主张来，不像中国办事这么有效率，是不是？他不是说不相争的国，没有自相纷争的国就是好国，也不是这样讲，但是你看见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知道糟糕了。因为撒旦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你自相纷争，对不对？底下主耶稣就讲到，他为什么讲这段话呢？因为人家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呀，所以他就讲这样一段话。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这个壮士是指着撒旦而言的。他告诉我们，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有一件事情你需要做，就是捆绑壮士。你需要知道仇敌的诡计到底是什么。如果这件事情你看不清楚，你以为这是一个左右之争、对错之争啊，你跟着闹下去呢，你不管跟着哪一边，你都上了当。因为撒旦所要做的，就是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给你制造一个自相纷争的状况啊！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也都经历过这样的苦情啊，无论是我们夫妻之间、儿女父母之间啊、祖孙啊、婆婆媳妇之间，到了自相纷争的时候，那带给我们的痛苦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谁在背后搞鬼啊？ 是撒旦的诡计，他所要做的就是这一件事情，他要让你教会，让你一个国家，不管你是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在你争争争就争得不完了，把你所有的时间精力浪费在上面。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小心啊！我知道很多的基督徒呢，为政治热心的基督徒呢，就在网上拼命的传啊，这是最近传来的一个，这个人在网上也算是个网红啊，你就稍微读一下你就知道了。他说基督徒生在地上，承担着神交托的使命，这个话很对，对不对？但这个使命是什么呢？那就是看守和管理神创造的世界，对吗？这话对吗？这个看守和管理神创造的世界，在地上就叫做做盐做光，这是对的话吗？啊！而且他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被称为是义的。你知道谁这样说啊？耶和华见证会的人才这样说，而且将来才有资格在天家和主同作席。那种相信我们的国在天上而放弃在地上与撒旦征战的人，你看得出来这里边那个真理的问题了没有啊？不要说神交托的使命是什么他已经搞错了，而且呢，什么是与撒旦征战，它的定义非常简单啊，就是要看守管理神创造的世界。那是他所说的，其实不是看守管理神创造的世界，他所说的是看守管理你所活的国家与社会，是政权，是人。他认为放弃这样征战的人啊，不站在极右派与大家征战的人，就是一种只凭思念天上的事可以享受永恒的福乐，是自欺欺人。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你不参加这样运动的时候，你已经失掉你的永生了。然后他又说，圣经从来就没有说过世界是属撒旦，没有说吗？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马上就可以指出好几句的圣经，对不对？然后他说有一些又懒又恶的仆人可以有借口闭口不谈圣经如何将真理用于指导社会生活，要免得教会纷争啊！他们这样做呢，是因为人数减少奉献就少了，因为他们不觉得他们身上负有管理这地的使命。那讲到这里，他不但是在论断，他简直就是在审判其余的传道人啊！别人为什么讲，为什么不讲，为什么参与，为什么不参与，你真的明白吗？圣经给我们的例子，给我们的榜样真是这样吗？为什么糊涂到这个地步啊？你把这些话拿来读一读，你就知道他在真理上，在神的话上有多么偏差。那一个人的偏差还没有关系啊，让人家痛心的就是说，像这样完全没有根基的一个弟兄，他所写的东西被许许多多的中国教会的弟兄姐妹在那传啊传啊传啊传啊传啊。你以为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美国的政治，他讲的是我们如果没有参加右派各种各样的抗议活动的话，那我们就是又懒又恶的仆人。他讲的就是教会一定要有政治上正确的教导，不认为有别的任何情况的可能啊。他把这些不谈的仆人称作又懒又恶的仆人。我平常不看这些东西啊，这是从前在 Galveston 的弟兄转发过来的。是想想看80年代他们来的时候，如果我像小贝一样啊，一直标榜说台湾应该独立的话，那谁传福音给他们？他们会接受吗？对不对啊？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的、啊、你一下子觉得我应该兴起发光，你就挑了一个光在那拼命的喊，拼命的鼓动大家，其实你越是这样做呢，就越是中了撒旦的诡计啊！这些弟兄姐妹真正的根源问题是什么？不是他们的政治观，也不是他们的政治情绪啊！我感谢主，他们被主复兴起来啊，觉得投票很重要，觉得参与这些公权很重要，觉得我们应该用祷告来支持，我们应该打这场仗。我感谢主啊！但是呢，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这个话好像很重，可是实在是这样。 我们基督徒对于一切的事情要有一个根本的分辨能力，这个分辨的能力你在最基本的立场上要把它搞清楚。你要讨论任何的问题，你必须要从圣经里面跟他跟神借着圣灵稍微学习一下。在圣经里面，神从来不去用一些模棱两可的词来讨论问题，比如说基督徒可不可以谈政治，教会可不可以谈政治，你根本就无法进行讨论，只会带进纷争，因为这些的名词太模糊了。请问政治是什么？圣经从来不这样，在这种很模糊的层面上要我们去讨论，我们是越讨论越糊涂，到最后呢弄得真的是自相纷争。那什么叫做吃奶的呢？就是他不熟悉仁义的道理，他不知道这些属灵的话属灵的事情应该从哪些的角度用什么样的名词来讨论。其实圣经给我们立的规范是非常清楚的，可是因为他是吃奶的，他就不懂得辨别，他也不懂得怎么从圣经里面支取这些使徒啊，圣灵早就已经给我们立好的规范，他反而要另辟战场，另找了一些自己看起来很有道理的基本论证据点啊，就来推理，就来演绎啊，大肆发挥在网上指挥千军万马。他因为整个连语言的运用、文字的运用都没办法好好的去说，就像刚才举的这一段啊，上帝的使命啊，上帝的使命是什么？神的旨意还是神的使命？我们知道大使命是什么？你讲的这个使命是什么？是要管理这个地，管理这个地跟管理政府、管理社会、管理家庭有没有不一样啊？你太糊涂了吧，对不对？啊，这是一个没有办法分辨好歹的人，因为他读了圣经以后啊，好像对他没有益处，他没办法吃干粮，他的心窍不通，他没办法借着圣经来踏踏实实的讨论一些我们所需要讨论的问题，或者处理一些我们所需要处理的状况。所以呢我想呢，我现在每个月要和大家交通一次，就是每个月第一个星期，我想从根基的事情上来和大家聊聊，好不好？我们不是要讲这个实际的状况啊，我们现在处在这样的社会里面应该怎么办，不怎么办，不是这些东西，我们是要从圣经里面打基础啊。但是打基础之前呢，因为现在实在是太纷乱了啊，所以啊，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也聊过了，所以我还是想跟大家提醒一下啊，我们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指标是什么啊。星期五的时候和大家稍微聊了一些，但是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这是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话，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啊。你不是不可以为真道争辩，但是许多的事情呢还谈不到这个真道的立场啊。你说我们应该不应该好好的教育儿女？应该啊。是不是应该不鼓励堕胎？我们应该啊。堕胎是不是错了？是，这个没什么好争辩的，这是大家心里面都知道的。只是你在社会上立了一个法，当你这样去把这个法去推行的时候，有没有引起别的问题？这是不是表示基督徒的胜利？不是啊。你再争辩下去就变成一些言语模糊观念上面的争辩，你反而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别人他没办法接受福音了啊。大家记不记得啊，尤其你们要是经历过这种国内的风风浪浪，来到美国的时候，你刚到教会的时候，教会什么地方吸引你？是他讲的真理对呢，还是许许多多的争辩，许许多多复杂的声音，你可以把它丢在外面，在这里你得到安息，应该是这件事情。那么诗歌一唱，你觉得心里面得到了安慰，你看看弟兄姐妹，你很开心。但是现在这个东西给剥夺掉了，他看弟兄姐妹，哎，这个家伙是个极右派，看看徐悦走没？徐悦没走，我不来满腹了。这当然是玩笑话，但这也是真的。这是一个不太对的情况哦。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 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真理的道当然是讲的圣经，但这里告诉我们圣经有一个所谓的正义正解啊。我星期五跟大家讲啊，就是那是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闹别扭，他们就说你怎么老认为你的解释你的讲法是对的不是我认为它对不对，我们解释了圣经，弟兄姐妹可以自己心里面去分辨看是不是对的。但是我如果连啊一个传道的人，任何一个传道的人，他如果连什么是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他都没有把握的话，那他怎么传道？那你说这个人的正义和那个人的正义又不一样，我知道都不一样。你只要相信圣经，承认圣经，我们说什么大家自己心里面慢慢去分辨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只讲到以正义分解的地步，我们不争辩下去的。我也劝弟兄姐妹呢，不要争辩下去。但是我必须提醒诸位，有一句话，有一个踏脚石，你如果把它挪开了，那你听再多的道啊，也没有用处。就是圣经没有所谓的正解，这个人这样讲，那个人那样讲，谁知道呢？如果你的心里面是认定了这个说法才是对的啊，那无论别人说什么，对你是没有益处的。圣灵没有办法在你心里面做工，你会变成一块前土石头地啊！这是我必须和大家提出的警告。我们在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这个时代的时候，有一些必须要自己心里面有警觉的事情。今天有好几个一二三四五啊，这些是我们需要知道。第一，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这不是我说的话啊，这是圣经的话，保罗的话啊。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他不是说真理叫人自高自大，就是说当你是一个主的门徒的时候啊，你在神的家里面的时候，你知识越高的人，这个知识是指的世界上的知识也好，属灵的知识也好，圣经的知识也好，你就越要提防一件事情，就是自高自大。这件事情有没有例外？没有例外。你越有知识，不管是什么样的知识，这个知识会让你自高自大。如果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他仍是不知道。这是指着一切的事情而言的，因为我们不可能知道一切事情的真相。再加上现在有所谓的什么 misinformation 左派的说右派的是 misinformation， 右派的说左派的是 misinformation， 那你们的信息根本就是错误的，对不对啊？你从疫苗的事情上啊，这个选举的事情上啊，到底哪个信息是真的，就是没有人搞得清楚啦啊知识等于 misinformation， 在很多教会会引起纷争的问题上，那这种时候你怎么办啊？首先我们自己需要谦卑下来，不要老是以为自己所读的所看的就一定是对的。现在大家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啊，你不是从网上收集的或者从哪个咨询上啊、传媒上去得到的信息来决定你的看法，不，你是用你的看法去决定你要读什么看什么，对不对？直到如今有没有哪一个人啊能够在网上说服另外一个人，借着辩论借着讨论去说服另外一个人，不行的。那这时候你怎么办？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很清楚的话，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他这个爱心不是讲到你爱主的心啊，他不是说唯有爱主能够造就主，他这个爱心是讲到人，是讲到每一个人。在从前啊，不错，刚刚弟兄姐妹祷告也说了，这些美国经过很多的变化，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变化是什么？在从前，无论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甚至无论你的种族肤色是什么，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呢，你可以把那些不愉快的争论、不一样的看见呢，通通摆在一边。很多人以为这是基督徒不愿意谈政治，其实不是，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可以在一起聊政治，聊得很开心，你是这个看法，我是那个看法，大家讲完了哈哈一笑。我也跟大家讲过，卡特总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可是他是个民主党他还在教主日学，我相信他教的东西也是相当符合圣经的啊，并不是一些自由派的东西。但是到了今天呢，这个情况已经很难找了。那怎么办呢？你要记得 不是知识，也不是你的 misinformation， 也不是你的立场，而是你的爱能不能够输出去了。你说我还是爱他，可是你这个爱如果因为我们的标榜，我们过度强调某一方面的说法，让别人没有办法接受，让凡是看法不一样的人他没办法来到这个教会，那我们对不起主了啊！这个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啊！我们是为了要让别人得造就，而造就他的是爱，从神来的爱透过我们流通出去，让他能够体会得到，接受得到，他就得造就。你不要把一些东西挡在这个爱中间，让这个爱无法流通，无论是从我们这里出去还是从他那里接受，这个爱一旦被阻挡啊，你就不能造就他。教会的目的是为了造就人，不是为了我们为这个世界上某一种我们认为正确的真理的立场而站住而大声疾呼。这是不是正解？这是不是圣经的意思啊？弟兄姐妹自己心里面要决定，好不好？第二个呢，说什么呢？这也是很清楚的原则，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又说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啊。这个题目我也跟大家讲过好多次，什么叫做信心软弱的呢？请问有人信百物都可吃，有人说只可吃蔬菜，哪个是信心软弱的？那个只能够吃蔬菜的人是信心软弱的。到底是谁接纳谁呢？只能吃蔬菜的人他就觉得不能够接纳凡物都可吃的，没关系，凡物都可吃的在这件事情上，只有在这件事情上你是信心强壮的。你如果知识比人家多，你知道的多，那你就需要接纳那个不知道的人，对不对？你不要老去辩论去说服他。圣经给我们的原则很简单，你要接纳他。他没有要你把这个当成一个个人的任务，去告诉全世界的人，你都不要打疫苗，你都不要戴口罩，或者你都不要去投这个左派的票，那个是你个人的政治立场。你认为别人不知道，你认为别人没有你的这个 misinformation， 没有你的知识，那你既然这么有知识，你的责任就是接纳那些没有知识的人，是不是？当你心里面没有这一种温柔谦卑，要造就他们，要接纳他们，当然你们不接纳他，你怎么造就他？是不是？你从心里面先拒绝他，你先认为这些人都是不安好心的，都是灭亡之子，都是该沉沦的，都是撒旦的差役，你就在社交媒体传声筒上去与他们大大争辩。那请问你到底是照着圣经的哪一个榜样来做的？你还觉得自己是为真道极力争辩，那你实在是个吃奶的基督徒，而且你不能够轻看，不能够论断。我请问弟兄姐妹，现在在教会里边啊，在北美的教会里面，这个左派右派之争啊，共和党民主党之争啊，他们根本的问题是不是轻看，是不是论断？当然是，因为个人所得到的知识，所站的立场已经坚固到牢不可破，所以我们就开始彼此轻看，彼此论断。社会上要怎么走我们不管他，在教会里边神的话是这么讲的，你们要接纳而且不要辩论啊。那我跟大家讲了，现在因为前一阵子的风浪呢，所以其实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你要吃饭呢，要干什么呢，要野餐呢，我们爱谈什么就谈什么，因为看法不一样的人他可能已经离开了啊。但是往后我们真的还是需要小心，这个现象不会在短时间内平息的，还会有不断的有原因有事情出来啊，撒旦要在教会里面制造纷争。所以要记得这个话啊，你若是有信心，你若是有知识啊，你说这个哪一个对，百物都可吃对，但是你要干什么？你既然比人家知道的都多，你既然比人家都认定所知道的是真的，那你的责任是接纳，不是说服，更不是去论断。 啊，而且你心里面如果有任何轻看，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开窍，哎，这个人怎么这么胆小，这个人怎么这么怕死，你任何这样的念头出来的时候，不如你讲话，因为你会伤人啊。我们在政治立场上也是一样，我常常劝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有政治立场，但是你如果有政治情绪的话，请你闭口，请你闭口，因为你会伤人。